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上一集我们听到越野一哥周青非常坦诚的诉说他在中央山脉大纵走遭遇身心创伤与黑暗的过程。他以为复原了以后参加斯巴达障碍赛，却又发生意外，前十字韧带全断，到现在不确定是不是能够恢复他的运动生涯。然而他却能够正面看待，为自己设定新的走向幕后的人生目标。我们当然希望周青能够完全康复，回到他热爱的越野赛中。而这一集我们要来好好的聊最初他到底是怎么会走上越野这条路的，为什么越野赛这么吸引他。周青你好。
嗨，大家好。
你最初为什么会喜欢上越野啊？你从小经历过那么多的运动，对不对？你以前还打网球，网球社。
其实我的成长历程比较特别，是我到了大学我才有人身自由。我在我大学之前，其实我是被我的父亲去高压的管制，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是读高雄高工。我那时候被要求是你要读什么那个什么机械啊、电机科啊那一类的，好出来可以跟家里有相关。好，但是我不是，我是读，对啦，我读冷冻科。好，那时候读到什么冷冻科，我还自嘲什么冷冻猪肉科是不是就冷冻空调，大型空调。大型空调，我怕误导观众。没有冷冻猪肉对，那可是那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在高中那三年读得很糟糕。我一开始成绩很好，但是每况愈下。然后结交了朋友，然后沉迷了网咖，然后打电动，然后课业一落千丈，然后跟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然后直到我高三那一年，我爸受不了，我爸是会一直打我的，我爸受不了，我受不了了以后，我就离家出走，外面流浪了以后，回到家，我的父亲他不再管教我了，然后他放我自由了，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读自己有兴趣的，我就读运动休闲管理，然后到处的吃喝玩乐，但是直到我快毕业的时候，我才重新思考。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没有脸回家，我只是那一张学费证书、四年的学费那个毕业证书，我把它俗称是一个学费证书，
学费换来的，
对，学费换来的，我觉得没有意义，那不是我想要的。那也是因为我认识了人群了以后，我开始玩社团，开始学会组织领导，我开始知道我未来如果我要我的规划好，我要怎么做，所以我开始想要读书。那我不管周围的人给我什么样的声音，我也不管家人支不支持，我就休学了。然后我给当兵的一年，我给自己沉淀以后，我跟家人说我会再读书，我会读商科，如果我没有考上学校那就算了，我就回来家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考上，但是赌一把嘛，对。所以我后来重新的来台北念书，我读文化大学，然后那时候是从网球考进去的，网球也是半途出家去学的。那也是因为我感谢我的老师，他愿意收留我，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原本是要安分的去读书的，好，我以网球考到体育系，
对，
但是我要读商科，所以我双主修去修气管系。好，那一开始双修的时候其实课业压力很大，那我拿了班排前三，然后奖学金，我跟我妈吃饭，我跟我妈说没有想不想，只有要不要，所以我妈那时候对我的质疑也就变小声了。那我是原本是要专心读书，我不碰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老师，我为了感谢我的老师，所以他希望我去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他希望我去带网球社，我就把网球社带好，然后间接的去玩学校的体能性所有社团，因为我是参加那个他们是一个联合的一个组织，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大三的时候也是因为系学会做的不是很好，我有过往的经验，所以我就跳下来说我来帮你做。所以原本是没有想要碰社团，但是玩的比以前更激烈一点对，我们搞体表，搞系学会，然后办那个全校性的很多大型活动，都是我们在那时候去玩的，对，但是说很有趣啦，这大学很忙哦，要早上要晨操，五点半要起床，然后去晨操，然后那个上课时间的时候去读课，然后午休的时候去出去跑步练跑步，我还是有跑步的。所以一开始是跑步，只是一个发泄心理的一个压力，一个管道。那后来去朋友带我去玩比赛，就没想到哇，你的成绩也太好了吧， 然后就慢慢的去这边有舞台，我就慢慢的把生活的重心朝向这个舞台去发展。
嗯，
那也是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才专注在比赛越野跑这项运动上面。
哦，
好，那大学之前其实我还在不断的探索。好，我说大学那个时段，
嗯，
我有玩铁人三项，嗯，我有玩路跑跟马拉松，嗯，然后有玩越野跑，
嗯，
那也是到大学毕业以后才专注在越野跑上面。
嗯，越野为什么吸引你？
当时吸引我的，我认为是在越野跑这个环境里面，它可以突破所有的限制跟框架。
嗯，
好，你要怎么跑，或者是你要怎么跨步，或者是你根本没有稳定的配速，然后山里面是有很多障碍的，
哦，
你得时时刻刻专注在你眼前脚下的那一步。
哦，
好，它比起路跑来说，路跑就是可以放空，不要踢到那个猫眼石，
对对对，
哦，可以放空的跑，然后剩下是什么，像就是看看有没有好看的东西，哦，或是漂亮的女生，然后去欣赏一下，或是欣赏美好的事物，没了。但越野跑不是，越野跑时时刻刻都得专注在环境的变化。
嗯，
他是一个，我认为跑越野跑的人，他的心智会比较强大。
嗯，
是因为有时候你得独自面对周围环境的变化，
嗯，
你的心智要比较强壮。
嗯嗯，
好，
嗯
啊，你一个人是否能独自跑在山里面？山里面，好，
嗯嗯
啊，如果周围好环境，下雨啊，发生溪水暴涨啊，土石流啊，烂泥啊，起大雾啊，你迷路了怎么办？
嗯，
你遇到受伤没有人救援的时候怎么办？
嗯嗯嗯，
这个，所以我认为越野跑的跑者，他的心智都比一般的跑者来得更坚强。
嗯嗯嗯嗯嗯，你真的是一开始的这个参加比赛之后的表现就很好，除了你刚刚讲在大学的时候你一被推坑去比赛就跑得很好嘛。那我还看过江燕庆写的一篇文章啊，他说他在运动笔记上面发表了网志啊，他说你第一次的越野赛2015年的这个 The North Face 100的 50K 你就拿到总三，
是，
所以那次其实他就注意到你。然后我还记得他那篇文章的最后是讲说，他当然祝福你越跑越好，但是他自己也会不让你那么容易的追上。
哦，是啊，他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就说呢，其实你一开始你的表现就让大家看到就很亮眼哦。你有分析过原因是什么吗？你是属于跑才型的吗？
应该不是，
看起来是啊，
我来
不是，
我来分析一下哈。在当时2015年哈，越野跑的环境它不是那么成熟。
嗯，
应该是说所有得牌的选手没有是运动员出身的。
哦，
因为基本上他的市场是这样子哦，他的路跑赛还没饱和之前，他的选手还没到那个选手还在不断拼奖金之前，他不太会跨足到越野赛。好，第一个越野赛它是非主流运动，然后第二个是他很容易受伤，然后第三个是他没有奖金，他的奖励的性质不高，他有一点像超马赛，就是以荣誉性质，好，荣誉性质。所以在当时那个环境它不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环境，我认为我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上台的。
参加人比较少。
对对，参加人比较少，然后或者是他的竞争程度没有那么激烈，不像路跑赛，不像台北马、高雄马这么激烈。
嗯，那从2015年开始，那是你的第一场越野赛，到现在，也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了。你参加了这么多比赛，最令你印象深刻、津津乐道、会讲一辈子的赛事是？
其实很多，
应该很多，
很多，非常多。我先讲一下我最喜欢是什么样的风景。
嗯，
好，跑过了高山、湖泊、雪地、海滩，然后各式各样的地方。其实我最喜欢沙漠。
哦，
在2017年，我参加 Super Ace 3日赛。
哦，
然后我去内蒙古跑乌兰巴托还是什么一个乌开头的，我有点忘了。好，它一个沙漠，它一个沙漠。那当时因为我是跑第一个，所以它是沙丘，它的指引的方式它不是给你轨迹，你没有人引导，你得爬到沙丘上，然后它会插旗帜，那个旗帜就是一个小旗，小红旗，但是它铁杆有1公尺长，它插到沙子里面，它避免被风吹倒。我跑上去了以后，我看向最远天际的地方是最差不多10公里。好，如果你在沙丘底下平面的话，看到最远的地方大概4公里。所以当时我一个人独跑的时候，我得面对环境好瞬息万变的变化，它环境变化很剧烈哦，很剧烈，然后一个人得独自克服，然后一个人望向天际的最远方再跑。所以我当时那个心里的那个波浪壮阔，然后什么都是第一次，然后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好像一个人 在跑向世界尽头、
嗯、
所以我当时有是有打这篇网志的、
嗯
哦、它对我的感受上是一个很冲击的、
嗯、
什么事都很新鲜、
嗯
哦、包含你怎么跑步、
嗯、
它没有绝对的跑法、
嗯、
你要直接由山下往上跑还是你要腰绕上去、
嗯、
然后面光跟背光的沙子软硬度不同、
哦、
然后迎风跟背风的沙子也是不同、
哦、
然后旁边有草原、哦、那沙漠的天气变化很剧烈、
嗯、
它清晨它晚上的时候它可以到零下三四度、
嗯、
但是它中午的时候它的沙子是你脚踩到上面是会烫伤的、
嗯嗯嗯、
那下午的时候会有起风暴、
嗯、
沙尘暴好那个旗帜会被吹倒、
嗯、
所以我赶快跑赶快在下午之前到营地、
嗯、
然后它傍晚的时候会有沙蚊暴、
嗯、
沙蚊哦我那时候他们在建议我们在比赛前大会有说建议装备要带防蚊液、
哦、
我在想说我时常跑在山里面我户外运动者我哪怕蚊子叮我根本就不 care、
哦、
我就男子汉更不怕被蚊子叮、
哦、
但是当我遇到的时候哇天哪但是密密麻麻的整个天空是完全是一片黑的突然一大群蚊子飞过来
天哪
对很恐怖非常恐怖然后那个蚊子它战斗力很强、
哦、
它叮到的时候它真很粗它叮到的时候会痛、
哦、
我们通常蚊子打下去的时候、
哦
会死但是他蚊子打下去不会死你还要回一下他才会死所以我们全部人都赶快躲到帐篷里面把帐篷拉起来等那个蚊子过了以后好我们再出来就那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那个蚊子非常非常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当时2017年的时候那个气候变迁的关系导致那个沙漠降雨量变高了降雨量变高了以后会长出草、
嗯、
它植物变多了、
嗯、
然后导致那个蚊子也会变多
嗯嗯嗯
好所以是一个气候变迁造成的东西
哇第一次听到沙蚊暴我还想说哈蚊子不会吧
对蚊子对就是蚊子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啊天哪难怪大会要建议我们带那个防蚊液
嗯嗯 嗯所以这个是令你在感受上
对是
最深刻的一场
然后也是我最喜欢沙漠的环境、
嗯
因为很安静、
嗯、
很纯粹、
嗯嗯、
因为那个环境是很严酷的、
嗯、哼
你很难去隐藏你内心的想法你很难周围的生物它如果生命不够坚强的时候它是活不下来的、
嗯、
所以我对沙漠的那一刻体悟我是觉得蛮震撼的
嗯嗯嗯，所以这是越野的部分
对越野的部分、
哦、那你也经常参加一些像斯巴达赛这种算是它的定义是什么样的赛事、啊、
对我来说是玩乐性质就玩票性质、
哦、
但是因为也是在疫情的时候、
嗯、
当时台湾所有的活动都取消了、
嗯嗯嗯、
那我就专注在训练、
嗯、
然后那个斯巴达好像是第一场官方正式的比赛、
嗯、
然后我就去玩了、
嗯、
然后玩了以后、哎、我当时的成绩非常非常好就是虽然我很多关卡我大概六七关不及格、
嗯、
每一关它的惩罚波比跳、哦
嗯嗯嗯、
好波比跳很辛苦它就是30下、
嗯嗯、
所以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在高雄斯巴达、
嗯、
我参加我失败了六七关但是我一开始随便乱跳、
哦、
然后我逆转了当时好像是亚洲大使吧 我逆转了我在终点前一刻我超越他我拿到冠军但是后来被罚死啊被惩罚、
哦、
我加了30分钟我变到第三名、哦、但是我无所谓、
哦、
我是去玩票性质的、
哦、
然后让我知道我的程度还有我的水平在哪里、
嗯、
那很有趣啦就当时是去玩的那个老板斯巴达老板公路哥我一进到终点的时候他眼泪快掉含情脉脉的看着我他说周青我们等你很久了他说从来没有台湾选手拿过冠军、
哦、
然后我们等你很久了然后
太高兴了
欢迎加入斯巴达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花一阵子去玩斯巴达我觉得哎这跟我的训练的那个环境是有点相同的、
嗯、
因为我一直在跑步跑动能力很好、
嗯、
然后我长期的做肌力体能训练、
嗯、
所以我的肌力水平很好、
嗯、
我只是不熟悉关卡、
嗯、
好然后不熟悉他们的赛制、
嗯、
那老板是说、哎、你这个是你非常厉害的 你的强项、
嗯、
你专注在这边的话、哦、你的成绩或是你可以、哦、为国争光好所以他对我抱持着一个很高的期待
嗯嗯嗯哇所以周青你我一直在想 要怎么定义你这位选手因为其实你又是超马又是越野又是像是斯巴达这样子非常千变万化赛事的高手 你怎么定义你自己啊
其实我在打网球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们一个观念、嗯、他说一个很强的选手他即使跨领域他也不会太弱、
嗯、
这是观念也好或者是他的身体素质也好 我觉得我老师讲的蛮有道理的。一个很强的选手，他经历了很多的胜负与失败，他的心智本身就比较强大。那他的身体素质很好的时候，他跨足到类似的领域的时候，他也不会太弱。而我的状态有点像是这样。
但是你应该也没有想到在最近的这次斯巴达会受到这样子的伤。
没想到。这都是意外。因为我斯巴达隔天其实还有 Xterra 越野赛在垦丁，我原本是要连两天比赛的。
你太强了吧。
但就发生意外，也是我贪心啊，我急躁，我贪心。所以当下有些处置不应该那样做，但是我急了以后我就跳下来。因为在斯巴达里面其实那个十公里还是应该十公里，我中间的时候我是领先的，我是变第一名的。但是我在岔路口的时候我迷走了，我浪费两分钟。所以我回来了以后，我从第八名开始追，我追到终点前最后两三个关卡的时候，我追到了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前三名这竞争非常激烈。那在最后一个关卡的时候，那个叫奋力一搏。好，就是要拉沙袋，那个重量很大，所以那个一二名他们的激励比较大，他们的重量比较大，所以他们拉的比较快。所以我就是我们前三名时间都差的非常薄重，可能十几秒而已。那我当下很着急，然后体能也耗尽了。所以当下选择那样跳，那肌力可能耗尽了，当下那个冲击他没有办法承受，然后韧带去承受那个压力就断了。很瞬间
膝盖的韧带，
对，所以我的主治医生也说这高度跳不应该会断啊。为什么会断？是不是你曾经有受伤？然后我不知道，或许有可能。对，那 但是意外就发生了。
所以你身体上受的伤害是韧带断掉，所以你做了手术。
对，我做重建手术，就是我前十字韧带全断。医生说断，通常断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断多少，断20%、30%，断70%，还是到全断。好，如果你没有到全断之前，是有机会打 PRP 增生疗法去让它自己去恢复的。但我全断了以后没有办法，就很像橡皮筋全断了。所以我当时是开刀，我取我腿后的肌腱，好，一个7公分长，宽1公分，然后把它折叠到一个30公分粗的一个韧带的长度。好，然后缝进我的那个骨头里面。
哇，那
医生说会好了，因为这个还蛮常见的。这种十字韧带断裂通常在篮球运动员，等于他们要跳，然后跳下来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断裂，是蛮常见的。所以我的医生说现在的运动科技是可以恢复到原本的100%，是有机会的。但是运动员通常会有阴影，他们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或许 会保留。那就是我自己要去面对的了。
那有没有阴影其实要下一次参加比赛才知道了。对不对？碰到类似的情境的时候才会知道。所以你现在是在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
对，没错。所以也就是我从受伤以后到现在，我胖了10几公斤。天哪，人生其实当运动员，尤其在跑步的人，他们很计较体重的。
是，
但是我后来变胖了以后，我得试着跟自己说这就是现实的人生，我得要面对它。对，我后来变很胖了，现在也是很胖。
我因为没看过你以前都是看照片，今天我看觉得是还好
啊，还好，
感觉有点壮，但
我以前其实有个称号叫小帅，然后变胖以后，我就说，我跟我朋友说，从今以后叫我小胖。对，
那你现在有在开班教一些学生吗？
有开课，就是其实我推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社团俱乐部的，俱乐部就是吃喝玩乐，我们就是那个 hash 俱乐部，在电影里面有稍微去提到，那个以喝酒为目的的跑步活动，就大家联谊的那个一个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跑团，跑步活动它就是比较纯粹，我们就是训练完大家各自散，没有太多的喝酒里里口口的，没有，就是纯训练的。好，就是这两条轴在基层做推广。
那你会给跑者们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他们想尝试越野的话？
在台北的跑者他其实是很幸福的，台北是个盆地，他的路的尽头通常都是山区。然后台北大众走的步道还有环境他设计的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路线完善，资讯完善，然后他的交通与补给和撤退都非常的完整。所以你在自然环境的快速移动，它就是越野跑。你跑在步道上啊，或者是 公园的草地上啊，你只要快速的行走，再跑起来一点，它就是越野跑了。它很简单，不困难。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好像不一定要深入那个山林里面，其实只要不是公路，只要不是 PU 跑道，
对，
你有跑起来的都叫越野跑。
对，所以国外的它的超马的定义，它是一个大架构，超马里面。好，因为你是一个距离很长，你在一个点是从 A 到 B 点，好，然后你在自然环境的移动，他都认为它是超马，所以超马你可以跑公路，你也有越野跑，然后你也可以爬山，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超级马拉松，而取决在你的速度或是你的环境的组成是什么。
所以一般的跑者如果对越野有兴趣的话，他只要尝试在不同的路面上面跑动，
对，
这就算了。
对，这就算了。
可以从这个开始。
即使是铺面的步道也算是越野跑。因为在国际的定义里面它就是非人工化。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大众走的步道它都是以天然的石头下去铺的。所以这种也都是被可以俗称是越野跑。
然后再更进阶一点的就可以参加类似像是越野跑团这样子的。
跑团比赛，然后再到台湾的百岳去爬山，去纵走，去单攻。然后它的线是可以到很长远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户外运动，从你基本的体能开始去发展的话，当你体能变好了以后，它就是你的筹码，你可以玩很多运动项目，你可以玩山铁，你可以玩超马，你可以玩越野赛，你可以爬山，你可以玩斯巴达，它就是以体能的门槛或筹码来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你体能门槛好的话，你可以从事很多你的运动项目，取决在你的时间跟金钱
了。那以越野跑者来讲，他平常的训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
目前在国际的顶尖选手的，我先说顶尖选手，大陆的那一票顶尖选手，他们全部都是马拉松出身的，都是从跑动能力很强的人，然后慢慢的再跨足到越野赛，我大陆的朋友他们的马拉松一线的水平是在215到220之间，非常厉害。邓国敏、申嘉生，然后其他人都是220左右，
哇，
他们跑动能力非常强，但是他们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大陆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大陆有分体制内跟体制外，体制内的选手是国家保障，然后你不得随意去比赛，但是我保障你的食衣住行，国家重点大赛的时候你得出席，但是体制外的选手他没有保障，他得从市场跟商业的那个机制去走，他们有比赛就有奖金可以那个去可以生活，
对，
所以大陆有一大堆顶尖好手，他是在他们自己国内没有出来的，那就只有最 top 的那几位被品牌签约下来，被送出国比赛，那还是有一大堆很有天分，在我看来是很厉害的哦。我去比赛的时候，我在18年去大陆的西北方甘肃，甘肃战役去比赛的时候，看到了一票当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出来比赛去赚奖金，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出国到处去比赛，没有办法，很可惜。
哇，好，这是顶尖选手的部分。那台湾的越野跑者，像你以前都怎么训练啊？
我以前是读文化大学，我都住在阳明山，所以我都是先跑山路，大部分跑山路，然后练体能，然后越野跑的环境它其实就是技术层面了，技术层面它的成长性很低，当你习惯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它要在成长是很困难的，是它取决在你的跑动能力，你的体能变好了以后，你可以跑更快速的时候，你的技术门槛它才会提高，好，如果你体能不好的话，那就跟爬山一样，任何的危险地形就是慢慢的都可以过，好，但你体能变好了以后，那个技术门槛它的要求，你的判断，你的踩点，然后你的身体的控制能力，它都会跟着提升的。
好难哦。
对，它就像有点像是如果跑步的人你有玩过绳梯，或是你有玩过那种马克操训练，但你能做多快，最快也就到那边了，它无法有个长期向上成长的空间，没办法，你只是适应了那个东西，但是耐力还有身体的肌肉力量，它是可以长期向上成长的，它的变化的强度啊，那个变化的那个成长的空间你是很有感受的，你的马拉松从三个半 到三小时或是更快、
嗯、
他的感受是非常的显著的、
嗯、哼哼，
而神梯或是其他东西他算是辅助、
嗯、
当你适应了以后他要在向上成长的空间他是很低很低的。
嗯嗯嗯嗯，所以一般的跑者如果想跟你学越野跑的话可以怎么找你啊？
我的粉专可以来联系我，或者是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越野跑跑班了、
okay.
我说在台北它的文化还有它的跑班是非常多的、哦
嗯、
非常多的、
嗯嗯嗯、
像 Salomon 的 Salomon 越野品牌、
嗯、
The North Face、
嗯、
Xterra、
嗯、
然后或是 Melo、
嗯
啊、这些大品牌他们都有开越野课程、
嗯、
然后民间我朋友他们有发起的像 Go Formosa、
嗯嗯、
然后像 河那山、
嗯、
然后我这边的是喜之体能、
嗯
啊、都会开相关的课程、
嗯嗯嗯、
那甚至是你想要自己去体验不想上课的话，像我们有一个叫靠北越野，
哦、
他之前有发起的三进七星山、
哦、
但是那个、
哦、
那个很陡峭，那个跑不太起来啊。对，那
三进是在一天之内、嗯、他有限时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他没有限时、
哦、
但是通常就是大家会从阳明山的登山口、
哦
苗圃啊、小油坑啊、
嗯、
冷水坑啊、
嗯嗯嗯、
这三个登山口，然后去玩一些活动、
嗯
他们在那边玩活动、
嗯、
那去玩了以后你可以认识很多越野同好、
嗯、
然后结伴同行、
嗯、
我认为是最安全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嗯，我想你的越野生活改变了你整个的生命哦，你已经、
对，是运动算改变我的生命。
嗯嗯，
不然如果没有接触到，
不可或缺的了，
对，没有接触到运动的话，我可能在某个地方安安分分的当一个上班族或打工、啊、有可能，
或帮家里送货，
对对对，
当小老板了、
啊
那现在是全新的一年嘛，刚开始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吗？
新年新希望我觉得2024它会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转机吧、
嗯、
因为疫情过去了这三四年来说其实大家应该都是很闷的，那2024我认为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包含是可以出去滑雪了，但是我现在脚受伤没办法嘛。好，大家可能憋很久了，哇，好几年没出去了，但终于可以出去了、
好，
可以去国外去旅游，可以去滑雪，可以有新的事物，那也走过跟过去的低潮说拜拜。
嗯，
我希望好大家如果有过去很多不如意或低潮的事情，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向前看齐。
嗯嗯嗯，我觉得今天你的分享真的激励了我们，因为你受了这么大的挫折，但是今天坐在我眼前的周青是这么开朗、这么可爱、这么阳光，我们都要向周青学习。
谢谢，
今天谢谢你来。
好，谢谢，
也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这一集肉脚的跑步人生，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